他们非常注意教育，明白吗？所以要怎么样像出信造就，他们是非常非常注意。怎么样？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根本不识字的，那第一你要教他们识字，然后慢慢你要把真理给他，最简单的真理给他们。所以最早做这些的，从日内瓦开始。那么因为好多人从英国那时候受逼迫呢，就逃难逃到日内瓦，那么到了日内瓦呢，洗头以为避难一段时间，慢慢觉得这是主所做的，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呢，他们当然有样学样，他们觉得主在日内瓦做的，所以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要这样做。那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苏格兰，那苏格兰有一个弟兄叫 John Knox， 约翰诺斯，他曾经有个祷告，他说：神啊，我有两个拣选，你要么把死给我，要么把苏格兰给我。神答应了他祷告，把苏格兰给他。所以他回去以后，不要忘记啊，他不是用枪，不是用炮，就是用传道啊。他实在很有能力，结果全国整个苏格兰完全转了。所以在约翰诺斯的感觉里面，日内瓦的模式是个真完全叫做圣经的模式。所以这就是苏格兰，很清楚，改革中在日内瓦只是一个城，但是呢，在整个的苏格兰呢，乃是一个国家。后来我们知道，这个苏格兰的长老会，或者是苏格兰的改革中，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苏格兰的国教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？也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引到公理中。那么等到逼迫完了以后，这些本来呢在躲在日内瓦就回去了，那回去了以后呢，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王还是迷于天主教，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意思，就希望说能帮助这些负责阶层的人能够改革整个的教会，那么叫整个的教会大转弯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他们的意思，他们没有意思要离开教会，他们说不可以离开教会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他们就希望说，因着这个缘故能够叫教会越来越纯洁，所以他们叫清教徒。 Puritan 的意思，清教徒的意思，不是个人不抽烟不喝酒，不是的，是因为教会罗，因为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本来是天主教的，现在我们希望说他们能看见日内瓦所看见的，所以他们觉得我们不可以离开教会，但是我们要在体制内改革，我们希望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么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是清教徒的梦。那么他们的做法，什么做法呢？很简单，这一代不一定有希望，等下一代可能有希望，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孩子们送到最好的学校，牛津大学或者剑桥，尤其是剑桥大学，明白吗？为什么送到剑桥大学呢？有他道理的。因为所有送到这些学校的也都是很优秀的，那他们有一个希望是什么呢？将来等到他们毕业以后，他们慢慢就变成圣品人，对不对？那圣品人，那么这些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根本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日内瓦的教育。那如果是日内瓦的教育的话，那么自然年轻人有那个想法，然后再带动整个的大众，所以慢慢他们都成为每一个礼拜堂的这个传道人。然后呢，不管全英国各个地方所讲的道，你看见严格说来都日内瓦的道，因为他们都从一个地方毕业。那尤其呢是从什么？是从这个剑桥大学毕业。那剑桥大学慢慢你等一等你就知道和公理中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就晓得他们就等到希望是下一代我们年轻人起来，然后每一个聚会点你看见讲道的人通通是得到日内瓦帮助的，所以这样的话慢慢不就把整个的聚会就转过来了吗？还有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因为他们从头开始就认为说，他们有一个亮光是什么呢？是觉得你越传福音，结果这个世界呢就像千禧年一样，所以你福音传遍了，这个世界呢就可以说就非常非常理想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回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是在千禧年以后回来的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就称作 先几年后派，是指着这个意思来说的。那么这个有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日内瓦太成功了，还有呢就是苏格兰太成功了，所以他们认为说，如果我们把福音传遍了，我们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完全根据圣经的法、圣经的价值来立法，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听见。但是我们都知道啊，今天你所谓的福音化是指每一个人都信主，但是呢如果不是每一个人信主，可是呢你可以用圣经里面的价值立了法律以后来管他们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世界教会化了，明白吗？不是我们普通讲基督福音化是指的每个人都信主说的。那么如果世界教会化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怎么管教会，神怎么在那个城里面也管那个城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在日内瓦，本来那些律法圣经里面只约束基督徒，像主日你一定要去聚会，不去不可以的，而且呢如果不去你就罚款，而且主日这个丈夫跟姊妹跟妻子都不可以拉手的，那有很多很多的法律，那么这个法律呢是完全根据圣经来定定的。那么好了，所有日内瓦的，你只要是日内瓦的，你都在这个法律控制下，就是你不信主你礼拜天也要去做礼拜，你不做礼拜可以，但是你要罚钱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改革宗的神学。所以改革宗的目的就是认为说，我可以用福音可以把整个世界把它基督化了，把它然后呢很自然的这个最后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。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改革宗那个梦一直希望能够实现的。日内瓦实现了，然后苏格兰呢也实现了，那现在就是希望说全世界都实现。所以他们到美国去的时候也是希望说这个梦能够实现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早期你到美国去礼拜天你不可以洗衣服，礼拜天洗衣服的话那你就犯安息日了。还有呢礼拜天你到机场你自己想办法，没有人会来接你的，那这也是一样，这个完全就是在那个观念里面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如果在改革宗的影响底下，那个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，这个我们读历史就很清楚了。好，那么刚才说过这个梦是一个很理想的梦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呢借助改革的力量，那么好了，各个现在都明白真理，那么最后呢自自然然的你看你整个教会就变成像日内瓦那样的教会，明白吗？因为安第干会有点像天主教，从上到下的那最高的有教皇，然后有大主教有主教，那么英国国家就是没有教皇，但是有大主教，还有什么主教啊什么一直下来的。所以这个一层一层下来的，他们觉得不合圣经，因为加尔文根本就觉得教会不是这样子嘛，教会应该是长老智慧才对嘛，这个才行的，所以没有这个架构。所以每次他想的这个架构呢，这些人就很摇头。那么他们呢，这一般人，所以写历史的人称他们做什么？称他们做清教徒。那清教徒的意思就是他们要接近圣殿，他们觉得圣殿已经是变成贼窝了，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整个的英国圣公会呢，现在我们应该把它转过来，完全像日内瓦一样。所以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在体制内改革，希望说总有一天可以等到这么一天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相信说最后呢整个世界要教会化，要基督教化，或者这样说吧。那么所以怎么办呢？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到国会去。那既然国会可以投票，如果我们的人比那个其他的更多的话，那么很清楚啊，那么到时候投一投票，那么议会一解决，那么好了，现在如果议会解决变成法律，那么英国国家的教会就正式的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日内瓦一样，像这样的苏格兰一样。所以这是大家觉得，你在这一班人很热心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觉得教会不可以分开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觉得他们为着福音，为着主所给我们看见的，我们要改革，要改革。所以这是特别在英国才有这个情形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英国从起头就没有看见光，明白吗？就不像荷兰，不像别的地方，像北欧那就不同。他们一开始就看见光，自己根本就没有看见光，那么根本就是为着很暂时的感谢主，幸好有一般人 新教徒再加上其他早期那些在教会里面高阶层的，因为跟马丁路德接触过了，所以现在呢他们齐心努力，是希望说借助各种样的管道，那最后呢把整个教会完全把它翻转过来。那么这个就是新教徒的梦。那么新教徒的梦有没有实现呢？最后终于等到有一天，在议会里面的人数他们是多少数。好了，那么在议会里面人数大多数的话，那现在议会一绝不是很好了吧？那么他们就觉得国家教会应该安利教会这个完全不合时宜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要回到就是加尔文所看见的。好了，一投票那当然多数啊，就通过了，就通过了可以，但是英王要通过才行。结果没有想到英王不答应，不答应呢就打起来了。所以英国的内战很清楚，就是英国的国家部队，就是清教徒的部队就打起来了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些清教徒啊都是农夫啊，都是这个那个的，根本不是正规军队，根本打不起的。你根本和正规军队一打一定是败仗的。不过这些清教徒可爱在哪里，他们会祷告，所以每次一上战场以前他们就祷告，而且呢一有时间他们就读圣经，所以这些人真的很爱主，你不能这样。所以你读他们的故事就好像读旧约的故事一样，好像神真的与他们同在。你相不相信啊，后来他们真的打了胜仗啊，后来呢真的国王真的就被正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，其他的故事就不要去说他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话说回来，虽然呢就终于把英王打败了，但是不过昙花一现，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故事，后来呢最后又回来了。那好，我想这个不是我们重点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往那个方向去。但是我们注意的就是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，不是只有这个清教徒，他们清教徒最后的梦是粉碎的。不要忘记，一面来讲他们打赢了，但是后来很多最后的情形你看见他们又恢复了。所以最后呢，清教徒他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就等于被整个的教会就平弃在外面。所以他们本来不要出来的，就后来他们发现经过几乎一百年的梦以后，他们最后发现他们还是在外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同一个时候，有一般的基督徒是跟随加尔文的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说我们不能这样做。他们老早就知道说，老早就应该要从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分别出来。那这一般的人现在我们称他们做公理宗。那么原因是这样，最早呢他们就在英国开始的。那么他们读圣经，他们后来才发现说，因为讲英国国家教会只有一个，这个总会，对不对？所以等到他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他们发现我们的主呢是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。所以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灯台不是一个灯台上有七只，那如果这样的话圣公会就对了。但是现在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是在好几个灯台中间行走。所以可见呢，每一个教会应该直接向主负责的。所以没有一个总会，没有一个总会像英格安利甘干会一样，没有这个可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很自然的只要奉主的名，他们就可以在一起。那刚好那个时候他们所在的地方离开荷兰很近，那因为你知道在荷兰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 Anabaptist 崇敬派的弟兄们，那讲的崇敬派就是今天浸信会的前身，我们简单的来说等于是这样的前身。所以这些人他们一开始，你记得吗？一开始等到茨威里在瑞士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或者马丁路德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他们老早就看见说，今天呢只要奉主的名，我们自然就可以聚在一起，就可以受浸等等等等。所以那个聚会的模式呢，就是后来公理宗的模式，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圣经的根据，是到了他们公理宗以后，慢慢这些人就读圣经，尤其是在哪里，尤其是在剑桥大学， 你慢慢看见很多的教授，很多的学者，他们都读圣经的人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圣经里面没有总会这个东西，甚至东西里面没有国家教会这个东西，